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还是从因为时间比较紧张，我们就言归正传哈。其实我站在这儿的时候，我有时候挺想分享一下，我们有信息之前，我们有敬拜，其实敬拜真的是预备我们的心。我每次坐在下边唱诗歌的时候，有那么几分钟，我就会闭上眼睛听大家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听着是听在你听在歌声的时候，我总觉得我们的赞美的歌声里边，天上有 echo，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很美好。大家兄弟姐妹们、朋友们一起来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那么言归正传，我们今天来看圣经，从圣经看情绪管理。今天是第5节，也是最后一节，我们讲忧郁。OK， 这个问题是这个课题很大的，我们中间的虔诚姊妹可以跟我可以做这个分享。我跟他说，问他什么是忧郁，他就说：“全姐，这个题目太大，我可以给你书看。”他给我好多书，但是我也看了一本，本这个题目确实很大。那厉长老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是惶恐。OK， 我就说这个事情虽然我很想了解，但是我知道的很少。但是每件事情神的美意都在其中。那怎么讲呢？我这多年以来，我一些自己家里人的经历，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的经历，我真是很想了解忧郁。OK， 我很想了解这个忧郁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可怕？忧郁患了忧郁的人和那些身边亲爱的人患了忧郁的人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今天就抽一些时间来看一看这个忧郁。我是想从刚一开始讲一下忧郁现在，现在这个很多的学术界认怎么的一些看法，然后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怎么 deal 这个忧郁的这个情节、这个情绪，然后我们再看一些例子，看看能不能对大家有些帮助。OK， 可以看到哈，通常我们讲忧郁的时候，实在我们是讲一个很短暂的一个情绪低落。OK， 我们在说我们今天天气早上起来天气不好，我打不起精神来，或者有一些什么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让我不舒服，心里堵得慌。OK， 比较沮丧，比较萎靡不振，但这都是很短暂的一些情绪，属于我们情绪的正常波动。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忧郁是那种忧郁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一些 impact， 都有一些影响。那这些重比较严重的忧郁大家都怎么看呢？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哈。如果你要去看一个神经科医生的话，他肯定告诉你这样讲，他什么是忧郁？忧郁是长期时间内感觉到极度的悲哀和空虚。长期到什么程度呢？2个星期以上。OK， 如果你要是从研究神经学的人看呢，研究者呢他就说，哦，这是在外界因素影响下你所造成的你大脑神经化学失调。怎么讲呢？就是神经递质或者分泌的多或者分泌少，总之失调了，然后造成你的这种情绪。那要你去问心理学咨询家的话，他告诉你情绪感冒了，流感，情绪流感，那不超出了正常的范围，有些失常。那个情绪近几十年来确实是大家有越来越多的注意啊。你要是看一些统计数据的话，其实也是挺惊骇人的啊。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呢做了一些调查，他说21世纪呢最大的三大疾病是什么？癌症、艾滋病，这我们都了解，第三个是忧郁症。我经常想忧郁症怎么能排在这上面呢？因为忧郁我们通常觉得就是一个情绪嘛，就是影响我们不高兴而已，但是忧郁症是世界三大疾病之一。为什么原因呢？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受害人群实在很广。这么2012年的一个统计说，5%以上的世界人口一生中最少有一次中级以上的忧郁，这要你化成人数算就是3.5亿人，你可想而知3.5亿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那要看美国呢，美国怎么办呢？美国是1600万人口，成年人一生中要经历一次中度的忧郁症。我们说成年人嘛，当然了，忧郁的事情比较多。年轻人怎么样？这是一个研究数据吧，从2008年到2012年的研究数据，他说成年在青少年里边，我们看看青少年怎么样？青少年不乐观，比率更高。从18到22岁，我们很多的学生组在这个年龄阶段之内。其实你的发病率在8%，就是比正常的成年人还要高出3%。 这是挺蛮危险的一个信号哈。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产妇，刚刚生完了孩子，有一些身体上荷尔蒙失调，也会有一些很高的忧郁症，叫产后忧郁症。你就从这些简单的数据，很多的数据在那边，你要网上查的话，这简单的数据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个忧郁是没有限制的，它是跨国界的，它也是跨年龄阶段的，它更是跨你的 gender、你的性别的。OK，这是无孔不入，人人都有这种危险性，会得忧郁。那么就想知道，啊，这些人大家做了这么多研究，能不能有人研究一下什么造成忧郁？我看了很多的研究的，看了一些资料，我发现。大家虽然知道什么是忧郁，好像能够明白一点，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说什么造成忧郁。但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吧，基本上就是说，忧郁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怎么讲呢？就是忧郁有一复合，很多的因素加在一起造成的。那我们既然不知道每一个人获得有忧郁的时候是什么原因，我们大概看一些可能性，可能的原因。OK。最主要的先看的是生理原因。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自己这都知道是吧？你身体不好的时候，你情绪通常起伏就比较大。我今天身体不好，没睡好，今天我脾气就是比较大。还有一些其他的生理原因，比如说你吃药有一些副作用啦，荷尔蒙失调，刚才我们说的产后，还有一些家庭的遗传因素，这都是一些生理因素在里边。还有一部分因素呢，就是个人的因素。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对不同的事情反应不一样，对吧？看个性，有的人就比较开朗一些。你看我们学生组的笑笑，他一天到晚在笑。我就说，这样开朗的性格是不是很多事情他就不放在心上呢？但是有些孩子他就比较细致，right？他未雨绸缪，他就很多的事情他愿意想，有的时候难免会往负面的多想一些。所以个性也是一部分的因素在里边。我们的生活经历，这是每个人生活的经历都是不同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你是一生都带在你身上的。有的时候，一些外因的影响下，你就会有一些爆发，right？ 可能成为一种因素。还有一种是生活的不良习惯，OK？ 这个酗酒是一件事情啊。通常我们说发愁的时候怎么样？借酒消愁，right？ 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借酒消愁，愁更愁。酗酒啊，吸毒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它的大幅度的增长忧虑症的患病率，因青少年中正常比率大概是8%，你要是吸毒的话，它是30%多，所以这是一个就说避免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是有道理的，对你身体是造成很多的危害，还有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就是外部的因素，外部因素通常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些失去，我们有一些挫败。这很多的因素在里边，比如说老人家年老的时候失去了配偶，这是一个老年忧郁症的一个很大的起因。那我们青年人坐在这儿，你说你失恋了之后，你是不是蛮长时间缓不过劲儿来？是不是？但是我们中年人也会有什么工作上的呀、失业呀，很多给我们一些很挫败的感觉，经济上失去了经济上失去了保障，身体失去了健康，这都是很大的因素。还有一部分因素是那种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因素，OK，是我们心理的因素。比如说，大庭广众之下，别人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我怎样没面子，这是不是失去？是不是挫败？也是，但是你看不见、摸不着。还有呢，朋友之间有些误会，会失去了信息，失去了信任，工作中间失去了 reputation，这些都是很，就是一些很具体的外部因素，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我们说了三大疾病，right？ 第一个疾病是癌症，第二个疾病是艾滋病，第三个是忧郁症。癌症有没有办法可以检测到？你得了癌症，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对吧？癌症有很多的病理，指标，我们可以做活检。那厉长老在这点头，他做 biomarker，他就是干这行的，就知道测出来你是得的什么癌症，哪一种癌症好治。那艾滋病也是，艾滋病你去查血，一查也是 HIV 的病毒的携带者，那是就迟早可能是艾滋病的，就会得吧。但是忧郁症这个东西，它没有病理指标，怎么讲呢？忧郁症哈，你不能去医院里抽一管子血来说，孙楠你忧郁了，或者说笑笑你没忧郁，回家吧，你不能这样子的。 没有这样的指标，所以通常我们怎么看忧郁呢？我们是通过外表的行为和一些症状来看，是观察型的。OK， 有一组很重要的那个指标呢，就是说我们的行为，从行为上看。虔诚在那点头哈，行为怎么看呢？很主要的一些很普遍的、很普遍的经典的这些身体上的反应。第一个是你的食欲，第二是你的睡眠。食欲呢，有的人就忧郁的时候是吃不下的，也有些人是借着食物来消愁的，所以你可以走两个极端，有失眠的，有睡不着的，有呢下不了床，真的是天天昏睡的，这两种情况我都具体的生活中都见过。那这样的情况下造成我们这生活失调了之后，你呢精力也极度的疲倦，然后很多个人的什么卫生习惯它就不重要了。因为在一个忧郁的人看来，早上起来刷牙好像是多此一举吧，没有必要什么这么管。但我觉得忧郁吧，对身体的危害还是这样子，最严重的危害，我自己看到最严重的危害就是对我们心思意念的危害。你看到一个忧郁的人吧，你看他的外表可能还没有什么，但他你要观察他的思想状态的话，你会看到一些很普遍的反应。第一个，他就是不能够注意力集中，他忘事，他记忆力开始衰退，而且他要记什么东西的话，他对那些美好的事情不大敏感，对这些负面的东西他极其敏感。你要是走在楼道里，你没跟他打招呼，他很敏感，但是你要跟他说好，他可能也没觉得什么。OK， 再一个还有极度的自卑，忽然就觉得我不行，我失败了。我做错了什么？就陷在自己的这个过度的这种负面情绪里边。还有呢，他就是在这种情绪之下，他就不愿意跟外人来交流什么，他愿意陷在自己里边，缩回到自己的里边，然后对感兴趣的事情就失去了兴趣，甚至对生活也就失去了兴趣。到那时候就怎样？有自杀的意念，也有自杀的行为。OK。那我知道，我就特别想了解为什么这么多的负面的心理因素哈，我就在那查了看了一看文献，那个虔诚发了一个文献极其难懂，但是我咬着牙把它大概扫了一遍。很多人在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负面因素啊，还有一个理论我自己觉得挺认同的，他是说这个人的认知系统出了问题。怎么讲认知系统出了问题呢？ OK， 比如说你看这张照片，你看见一个很可爱的 puppy 对吧，我们看见着很可爱的 puppy， 是真的是一张照片上有很可爱的 puppy， OK。 但我看见了之后，我可能觉得这个还不够可爱，比起我们家的不够可爱，或者有这样的各样的，我们有自己的解释在里边。但是不管怎么解释，我们的主体，我们的这个偏差是比较小的，我们还认为它是一个很可爱的 puppy。但是呢，当忧郁的人陷入忧郁里边，他怎么看这个呢？他看接受了这个事物的时候，他开始在他脑子里进行再加工。OK， 他就像带着一个正常视力的人 ，OK， 戴着一个重度近视的墨镜在看世界，那个图像是其实是扭曲了，图像其实是扭曲了，而且是负面的扭曲。这种负面的的接受和事实的中间这种负面的偏差 ，OK， 使这些忧郁的人呢越来越忧郁，这就像滚雪球一样。你看到美好的事情，你看到的也是那些悲观负面的时候，负面的地方，你滚雪球越滚越深，然后你就在这个忧郁的那个洞里，忧郁的这个坑里边越陷越深，不可自拔。 OK， 我讲了这么多的就是现在目前科普知识。那我想有没有治疗的方法呢？这个心理学上有很多治疗方法，你要问虔诚，我们天天辩论就是怎么治疗这个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我今天不想讲这些现在世界上的治疗方法，我也不想讲心理学，我真是想大家回到2900年前，看一看我们圣经上神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忧郁这个问题的。 OK， 那你要问了，基督徒你还忧郁啊？有这回事吗？圣经上讲忧郁这个问题了吗？圣经上你要喝本茶还真是没有忧郁这两个字。但是圣经上不少的属灵伟人，他一生中真是走过严重的忧郁。 OK， 这个 经典的例子我们可以说就是这位先知以利亚。 OK， 以利亚你要讲忧郁的话你不能不讲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怎么讲呢，大家其实有些朋友对以利亚不太了解。先知呢就是说神的代言人，是一个是神的神的 speaker， right， 就是 talk for 像替神说话的这么一个人。那先知以利亚是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位先知。那我们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天上有两个人显现，一个是摩西，一个以利亚。以利亚是那先知的代表人物。OK， 但是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这个生活环境还是很艰苦的。为什么讲呢？说以利亚做王的时候，以利亚做在以色列做先知的时候，是亚哈在做王。亚哈王圣经上这么记载哈，我就想一些背景资料给大家念一下。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聂喜别为妻，去侍奉巴利，在撒玛利亚建筑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舍拉，他所行的事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 OK， 这就是以利亚做先知的时候的政治背景。因为这个亚哈王的这些作为，这个拜偶像这些作为，以色列民呢非常悖扭，神的审判经常临到他们。神的审判通过谁来临到他们？就是通过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就是一个就告诉他们。所以以利亚说实在，他在当时侍奉神的时候，情况政治背景或者生活情况都是蛮危险一个情况，不是一个很舒适的为王所重用的这么一个境况。 OK， 那以利亚你要整个看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以利亚是一个非常忠诚而且勇敢的人。但是在列王十九章的时候，却记载了一段以利亚陷入这种情绪的困境，或者说是忧郁的困境中的这么一段经历。我想神就把这件事情记在这里边，一定是让我们也学习，从以利亚的身上来学一些功课。我是想把这个经文打在这里，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念一下，因为我虽然知道有很多的人都已经很了解这个故事了，但是重新温习一下有些细节，对于我们今天的一些对我们今天的信息还是蛮有帮助的。但这个念之前呢，先讲一下，就在这个第一节发生之前，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大战400多个巴利先知，就是为神打了美好的仗。而且他大战完了之后，杀了450个巴利先知之后，神的灵拖着他，耶和华的灵拖着他，他一路从加密山一路跑回了耶斯列城。这个中间的距离大概是15到20个公里，我前两天刚在那地图上瞄了瞄，看看大多是蛮长的一个距离。 OK， 就在这个时刻，我想他没有什么喘气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发生了。我们来大家来一块来念一念吧。我说我的右手是一组，中间是一组，这边是一组，我们一二三回到一二三，每张 slide 上是三段，一个组念一段哈，这样我们故事比较紧密一点啊。那我右手，那大家一起来念。耶喜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天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和那些人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他们就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个昼夜，来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住在洞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毁坏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但是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于是以利亚就在那里走了。 OK， 那我们读完了这一段圣经的话，也许你以前的记忆都回来了一些，我们就不禁要问哈，以利亚先知怎么了？从我们刚才看的那些先知那个忧郁的特性啊什么，以利亚是客观的说完全可以被诊断为忧郁症，虔诚你说呢？已经到了要求死的地步哈，重型忧郁症。所以我们虽然这样说，但是我们要回头来看一看以利亚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这个故事中也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神，他是从帮助的角度来，我们来从不管是患者的角度，还是说从帮助者的角度，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OK， 第一点要看的就是从他的生理因素，我们刚才也讲到生理因素，他外边有没有起因呢？是有起因的。当他从加密山大战了400多个巴利先知回来的时候，以利亚没有休息的情况下，耶洗别他这个以色列王的王后就给他下了通缉令，24小时内要取他的性命，这是一个通缉令在这里。 OK， 那么说以利亚当时的心理状况身体状况是什么呢？实在是说以利亚当时是疲惫不堪。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他的在这收到通缉令之前的一天呢，他一整天从早到晚在加密山上大战这些巴利先知，又之后神降雨在地上的时候，他又跑回了以色列，刚才我说大约到10到20个公里的路，然后这时候他接到了这个恐吓令或者说是通缉令，他见这光景就起身逃命，是仓皇出逃。他这一路跑呢，从以色列城就一路我们如果有一点地图的概念，是以色列在这，犹大在这里哈，他跑出了以色列，跑出了这个耶洗别直接的管辖区，他到了犹大，他又跑过了犹大，到了跑过的跑到了犹大最南边的别示巴城，这中间大概是200个公里，他就这么一路就跑下来，仓皇出逃。等到他到了别示巴的时候，他把他的仆人放在那儿，他一路自己往前走，过了别示巴就是旷野，他一个人在旷野整整的走了一日。 OK， 你可以想象他这一路，他这4、5天来的这个情况，他肯定是没有什么时间或者说是去找个地方休息一下，或者是找一顿饭，找一个饭店，或找个什么地方，找个人家好好的吃一顿。 他这一路就这么仓皇出逃，等他到了罗藤树下，罗藤树就是一个小松树，等他到了这旷野的有一棵小松树底下的时候，他已经是精疲力竭了。这就是以利亚当时身体状况，极度体力透支，已经精疲力竭了。那我们就要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神做了些什么。我每次看到这时候，我真的觉得神是慈父的心肠哈，他没有说话，他差派天使去看顾以利亚，照顾以利亚，给以利亚吃的和喝的。因为为什么说我说神真是慈父的心肠，我女儿，我老大，有两次去墨西哥短宣，他去短宣的时候住在帐篷里，住在地上，然后也没有厕所，其实那个营地里没有厕所，他每天去给修房子，就是那种 building house 那个这个东西，不能够洗澡，没有地方洗澡。等他回来，通常他回来的时候，一个星期之后，我看见他的时候，基本上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你先吃饭在这里，你先吃澡在那里，你先洗，洗完了上床睡觉。所以，那我们就是说，从我们父母的心肠，我们是知道，当孩子累极的时候，你是不说话的，你先让他吃，让他喝，让他安歇。是神就慈父的心肠，他就是这样的。他差派了天使来，天使拍一拍以利亚说，起来吃吧喝吧。以利亚那时候还在睡觉，不要让他太饿着，不要让他渴着，让他起来吃了喝了。吃了喝了，以利亚还是困倦，所以他躺倒又睡，然后天使就这样安静地等着他。等着他睡得差不多了，再轻轻地把他拍一拍，让他起来吃了喝了。谁这样对你啊？父母这样对你，对吧？这是我们神的心肠。然后天使不单做了这些，天使还做了一件事情。天使告诉他说，你吃了喝了，你当走的路甚远。天使没说你吃了喝了赶快回以色列，那里边有事工等着你。天使跟他说，你去何烈山，神的山。天使把以利亚从他当时的这些很感觉到很有压力的这个工作的环境里边带出来，带到他很偏远的何烈山，在那里边给他时间，让他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都得到休息。所以我每次想到这儿，我就说心理学现在基本上也就是这样子吧。前两天我看听巧巧姊妹做了见证，我就觉得哇，这个孩子好有智慧。他就是感觉到自己情绪不对的时候，生活有很多的压力，有些很多感情问题的时候，身体疲乏的时候，他就激流勇退。他在 Facebook 工作，不知道巧巧今天来了没有？没有来。他在 Facebook 工作，但他跟他老板说，我要请三个月的假。我请问你在工作上，你跟老板敢说你要请三个月的假吗？就是要休息一下，一般的人是不敢的。但他知道他自己的心理的状况，他激流勇退，他给他三个月的时间，自己放了三个月的假，能够从他这个压力中间出来，能够休息一下，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孩子。同时我们也看到这身体的重要性哈，你身体和情绪是相连的。你一般要想要一个情绪管理第一关，就是管好你的身体。你要是只能做到能吃能喝能动能笑，基本上忧郁离你就很远。 OK， 这是一个话外题。然后我们再说以利亚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心境呢？以利亚感到惊慌害怕。OK， 以利亚见这情景就起身逃跑，他害怕，他是不是应该害怕？他应该害怕呀，因为耶洗别是一个很可怕的女人，她不但把假神带到了以色列，搞得以色列国民都走拜假神的道路，而且她还杀害耶和华的先知，这是以色列民都知道的。以利亚就是先知的代表人物，那他一定是在耶洗别的黑名单榜首的，所以耶洗别要杀他不是空洞的一个恐吓，是要杀他。他跑，他害怕，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他心里边害怕，他觉得他失去了保护，失去了安全感。我有时候常觉得他是不是在这个逃跑的路中看到的就是逃命的先知，可怜的先知，没人管的先知。但是我回头在想，有的时候不明白，以利亚经没有经过神的保护？如果有一个人说经过神的保护，那应该就是以利亚，因为亚哈王和耶洗别不是今天才在逼迫他，以前就逼迫他， right？ 那神怎么保护他呢？神把 以利亚藏在基利西边。那时候大家也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神让乌鸦每天叼了肉和饼去喂养以利亚，这是什么样的照顾级别？然后呢，等基利西的水干了，神做什么了？神把以利亚又带到西顿一个寡妇家，寡妇供养了以利亚。 OK， 所以神对以利亚的保护是千真万确，是实实在在的。但以利亚在逃命的时候看见了没有？中间有一些偏差哈。然后我们再看看，当神看到以利亚这么惊慌胆怯的时候，神做了些什么？我要是神，我就说，以利亚，我当年保护你的时候你忘了吗？你怎么现在还要这样这样这样子吗？但我们人都会这样子哈，我们都会说。神这时候没有说，神反而问了他一个简单的问题，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不知道，去做辅导的人可能都知道，你们问别人问题的时候，你不愿意问一个 close end 问题，对不对？这个问题如果是只是 yes no， 你不要问这样的问题，因为人家没有话没法说。神这样很有技巧，他问了一个 open end question， 以利亚可以抒发他可以真的是倾诉他内心的感受。神问他，以利亚，你在这里干什么？他可以说，我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他不会说 yes or no 就完了，对吧？这时候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真是心里边好多的委屈和不平啊。以利亚在神面前真是清心如水，他说，我为你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可是以色列民如此这般这般这般的不屑，就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可以看到以利亚心里边他是有很多的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不平。这些东西他能跟谁说呢？他跟神说，因为神在他的生活中是当事人，而不是在高高在上的一个裁判。我有的时候看到那个很多的自己self improvement 的书啊，也有很多的心理专家会跟你说，你要是忧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抒发你的感情， OK， 尤其负面感情要说出来。他说你可以写写日记啊，也可以找找好朋友聊一聊，或者说女生嘛爱哭，哭一场也好啊，哭你就很多的负面情绪你就流掉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权，就是把你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来。神他不单听，神他而且还管。怎么讲神他管呢？神在这里面做了一件事情，神说，以利亚，你站在洞口了。神在以利亚面前经过，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边给以利亚看的是什么？烈风可以崩山碎石，地震火。神把自己显明给以利亚看的是什么？看是这些自然现象，这些可怕的自然现象在神的手里边。神是自然的主，神也是世界的主，宇宙的主宰。在神的主宰面前的话，也许别的恐吓是苍白的，神的保护是切实的。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那神要这样说完了做完了不就好了吗？但是我们神就是慈父的心肠，他不但如此，他给以利亚再一次机会，让把以利亚这些残余的情绪再说出来。以利亚还有没有情绪？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情绪，因为他把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但是我相信以利亚在第一次说的时候和看见了烈风地震火之后再说的话的态度是一定是大大的不同。如果他刚一开始说我如此这般，那第二次他肯定说我如此这般，他心里还有一些情绪，但是在神面前神已经告诉了他什么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回到他的第三点，第三点就是以利亚感到孤单无助。哎，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有孤单无助的时候，以利亚在这时候是真实的孤单无助，因为他在别是巴把仆人放在那儿，他就是一个人在旷野，他一个人走了一天又走了40天，41天就是他一个人，他到了何烈山还是他一个人，所以他是感觉到孤单，孤单是正常的，他确实是孤单。但是更重要的，我们来看他的心理上，他觉得他孤单无助。他的心理上的孤单无助是真的吗？他真的是这样觉得，他心里孤单无助。他觉得他跟耶和华说，他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了我的一个人。但是在前一章的时候，在18章的时候，当在十七章的时候，当 以利亚回到亚哈王的时候，来找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的家宅碰见了他，亚哈王的管家碰见了他，他跟以利亚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的：以利亚我主啊，难道你没有听说耶洗别在迫害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我在洞里藏了100个先知？所以以利亚他是知道的，他不是唯一的先知，但外面还有100个先知也是在活着。但是在这个时候，以利亚看见的就是在逃难中的他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就是他眼前的这个以利亚真的只是一个人。 OK， 然后我们再看看神怎么办呢？神看见以利亚孤单无助的时候，神没有说：哎呦，你好可怜啊，你好孤单啊，我好同情你。没有啊，神没有让他一路这样情绪滑坡下去。神跟他说的很清楚，神说：我在以色列人中给我留了7000人，耶洗别在迫害，耶洗别的迫害很残酷，但是我留了7000人，这些7000人没有向巴利屈膝过，是神 真实的子民。 OK， 不是一个人，不是以利亚一个人，也不是100个先知，是7000个人。神在调整以利亚的看法。 OK， 同时呢，神也是怜悯的神，神真是为以利亚预备了一个伴儿。以利沙后来来接续后来就跟随以利亚。后来我们也知道以后的故事里边圣经里面记载，以利沙、以利亚他们并肩作战，就是很好的一个搭配，很好的一个支持小组、守望小组。其实这时候我就不得不说哈，其实我们在教会里，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 share， 我们是分享同样的信仰，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其实当你要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能够跟大家能够建立起这种守望小组，不管是你在一起祷告也罢，不管你一起出去玩也罢，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你们在高兴的时候大家一起笑，难过的时候有个肩膀可以靠。我们记得我们灵星团契刚一开始建立的时候，其实想的也就是这样，给这些年轻人爱神的孩子有一个平台，你们可以在这里相识，你们可以在这里共走天路。这就是他，这是我们刚一开始的怎么叫愿景。这里面我们再看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以利亚还有一个感觉，以利亚觉得自己失败，他甚至要求死，他跟耶和华说罢了， right， 求你取我的命吧，不想活了，没意思，没有看不见前面的光景，绝望了，失望了，绝望了，失望以至于绝望了，我都不想过了，就是这样子了。他是不是这样失败的一个人？我从圣经上看，我看不出来以利亚是个失败的人。我知道以利亚确实仓皇出逃了，见着光景就逃命了，这可能是他生活中唯一一个小斑点、小缺点。但是他以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的记载，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 OK， 他是神忠实的先知。如果说我们用新约的观点看的话，他是呢善良忠心啊，善良的仆人。 OK， 这就是以利亚的，从神的事工上来看。但是以利亚他确实是觉得自己失败，他为什么觉得他失败？他有一个标准，他说他不胜于他的列祖。我不知道他 是跟哪个列祖比，我想他是想亚哈看见神这样的奇妙大功的时候还没有悔改，或者说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没有复兴。 OK，是不是这样是他的心里的一个概念呢？但是他对自己有成功有个期望值。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成功有个期望值的时候，是个很危险的陷阱，因为你在衡量自己。我这是想大家记住一点的话，你的成败，你一生的成败，你是个爱神的人的话，你一生的成败不在你，不是你说了算，是神说了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仔细看看这些事情的话，就觉得哇，这个忧郁的时候看这事情确实有点失了他以前的样子，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神这时候做了一些什么。当以利亚这么失败要求死的时候神也没说什么话。神说话了吗？神没有安慰他说以利亚你这样这样这样，神说了一个很多的动词的话，让以利亚去做事。以利亚去告亚兰王，去告以色列王，去告以利沙做先知。这神让他去，神没有跟他说什么，神说去做事。 这是你做的要做的事情，但是这个使命你要好好看一下，这个使命是一个尊贵的使命。谁去高？以前我们知道撒母耳先知高了扫罗王，高了大卫王，去代表神去高一个神所选立的君王先知，这是一个非常尊贵的使命。神那时候看见以利亚那么的萎靡不振的时候，神没有说以利亚你现在这个光景你还是回家休息，我去派别人去做这事情，神没有，神就把这样的尊贵的使命加在以利亚身上，让他去做，因为神知道他可以做，他可以走出这个情绪的幽谷。我自己在这里边啊，其实那天看了一个小例子，我觉得真的是对我一个很好的提醒哈。他说有一个很著名的心理学家叫 Dr. Carl Menninger， 前程不知道知道不知道这个人。他说有一个记者呢就去采访他，问Doctor， 如果你自己越来越忧郁了你怎么办？你知道这个 Doctor 没有说哦我应该去做一些心理咨询，他这样说的，他说的 I will go straight to the front door， turn the knob and cross the tracks。 怎么是讲呢？他说我直接就到了我的门口，打开门走出去， and what？And find somebody who needs me， 去找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你知道你在忧郁的时候，你老是陷在自己里边，你是出不来的。当你踩出去，当你一步走出去，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施比受更有福，你会走出来的。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的经历，以利亚的神。神怎么帮助以利亚？我们要看看以利亚后边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我每次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很，我真的很佩服以利亚。以利亚在那样的情况下，以利亚还没有失去的一个是什么？是一颗受教的心，是一颗顺服的心。你要那么说了，你说的神都向他显现了，他当然顺服了。你试试看，在那样的情况下，能够听见那微小的声音，而且去做。不徘徊自己在自己的情绪里边，能够放下自己的情绪，走出自己的小世界，走入神宏伟的事工中，这个是 take somebody to do so， OK。 那后来我们看知道以利亚走出来了之后怎样，海阔天空啊。以后我们再看到圣经里面，以利亚又回到以色列国去做先知，同样还是站在亚哈王和耶洗别面前， OK， 这没有再没有惧怕，也没有丧胆，也没有说失望孤单的感觉。那时候他就是刚强壮胆的为神做先知，这以利亚就是走出来了，就这样走出来了。我们看了很多以利亚方面的角，从角度，从以利亚的角度看一看，又从神的角度看一看，那你就说哎呀这个故事有点古老哈，这古老2000多年的故事，那么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现代生活中还是这样子的吗？我其实是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哈，这是发生在我们家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但不是我哈，我没有到这个程度，但是确实是我们家也真实的故事。上个星期我不在大家中间啊，因为我们全家去San Diego 去看我父母啊。这是我爸爸，我爸爸今年93岁高龄。我爸呢，那几年前我们因为我爸90岁大寿的时候，我们家从各地都到一块儿，就到 San Diego 给我爸祝寿。我爸大家吃完了喝完了，我爸说的，我需要2个小时时间，为什么呢？我要给你们做一个见证。我们就哎呀大大小小的坐了一地来听我爸这个见证。我爸真是讲了大约2个小时吧，很长的时间。但是我可以总结一下他这个见证，就叫，如果有个题目的话，那题目就叫走出忧郁， OK。这个我不会用2个小时时间哈，大家放心。我总结一下他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哈，这是我爸自己亲身的经历。那我爸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啊，不温不火。那就像我们刚才周教授刚说过，你知道中国政治运动很多的，我爸这一辈子真是见过风浪的。OK， 我爸是见过风浪也见过世面，我从来没听说过他忧郁过。OK。是一个很温和的人。军哥你要想要知道我爸的事情，军哥可以告诉你，军哥最佩服的就是我爸。然后呢，十几年前我们在马里兰的时候，当时我父母来看我们，就跟我们一起住。我们我家当时要生老二，老二生出来的时候就心脏有些问题，那我爸很难过。 那过了一段时间，我大哥接他去住啊，那时候住在 North Carolina， 他就去住了，住了没段多长时间，没进门多长时间，真的是我大嫂就诊断了得了癌症，子宫癌。那一段时间真的是愁云惨雾的，先是诊断确诊，然后做手术，然后恢复，再过了这压力是很大。然后我小哥就把我爸接到他们那儿去了，说远离一下这个环境，稍微的缓解一下。然后去了之后三天啊，不到三天，我妈就在这个地板上这么躺倒了，摔了一下，在床上就躺了一个多月。其实这些事要是单独的话也都好办，这三件事连续的发生，我爸呢就有点受不了，他就有些忧郁。他的忧郁的反应非常的经典，就是食欲、睡眠。食欲怎么讲呢？他不能吃，他本来就胃就有问题，胃酸，他最后不能吃到瘦到一种什么程度，他那个个子比军哥高，但他还不到90磅，他的胃他因为他身体上没有脂肪，所以他那个胃下垂很瘦，胃下垂，他每天必须躺在床上，要不然就胃下垂，不吃东西也胃下垂。还有一个就是睡眠不好，他没法睡，他必须吃安定他才能睡。那安定后来吃的越吃越多，剂量越大，而且用药越来越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有一段，后来我们没过多久，我们就把我爸妈搬回来，接回到马里兰来住。那时候我看见我爸，我跟你说，我看见我爸用一句话来形容的时候，我爸活得就像一个影子。你没有见一个人活得像影子一样，他就活得像个影子一样，整个人是灰色的。他走来走去，但他眼里边没有一点生机。我爸爱孩子，看见我那两个女儿的时候眼睛是放光的，但那个阶段的时候，我爸看见两个孩子是没有表情的。那你想我呢，那一定要说他啦，我们长时间的花时间就坐在那饭桌前，我就是要说，把他说出来啊，说爸，你有什么可纠结的，这三件事情是发生了，是有一些不好的变故，但是都好了呀，孩子也好了， 我大嫂身体也好了，手术做得很成功，我妈也恢复了，你怎么了？你看世界多好啊，你看你现在生活多好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把自己放在这里边出不来呢？出来吧，我们出去玩，你会好的。你记住了哈，你下次碰见谁在忧郁中的时候，你不要跟他说这样，世界太美，世界真美好，你就是感觉不到，这样的话他真的不造就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我跟墙说话，我跟石头说话，我爸没有听见。那我爸后来回忆的时候，他跟我们这么说，他说的，他那时候活在一个阴暗里边，他每天活在这种焦虑、这种紧张、这种不能够忍受的这种情绪里边。他说的，我不要这样活下去，这样的日子我不能忍受。所以有一天早上他就起来，他要做一件事情，他早上起来就开始找药。你知道他因为经常吃安定，对吧？我妈是不能让他拿着药的，所以我爸的安定药是我妈拿在手上，而且我妈很聪明一个人，她经常换地方藏这个药。OK， 所以呢，我爸通常情况下是找不到的，但他这天下定了决心，他一定要找。他还真是家只有这么大，就是让他找到了。他找到了这个药，他就把药放在他的床头柜里边。他说什么？他说我早上起来家里事太多，又是孩子，又是大的，又是小的，又是女儿，又是老太太，一个劲儿的来找我，我没有安静的时间。这时候我要吃了药的话，他们发现了，把我送到医院里，我跟没做一样。我要怎么样呢？我要等我午后之后午睡的时候，我爸哈是有一个雷打不动几十年的一个生活习惯，就是他午睡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进去吵他。OK， 所以他跟正常一样，我不知道啊，他就吃了饭，吃了午饭，吃了之后他拿一瓶水就上楼了。他上楼没几分钟，我们家门铃就响了。 OK， 你知道在东岸住的时候，他一般没有预约，他是没有人来看你的，你门铃一般是不会响了，除了邮局的人、right? 一般的门铃是不会响的，大家都是有约在先，你才来探访人的。然后我打开门一看，高伯伯站在门口。高伯伯是谁呢？高伯伯是我爸的一个老同事，高伯伯也是一个老医生，中国的老医生，到美国来考了这个执照，他在美国行医，所以我爸的很多的药和我爸的身体上的状况是高伯伯在看顾他，给他开药。所以高伯伯坐在这儿，我说哎，高伯伯平常住在佛罗里达，今天怎么来的？他说我刚好有事，我今天来马里兰，我来看一看老先生。 我说那好啊，请进啊。然后我就上去找我爸，哎，敲敲门，蹭蹭蹭呀，一会儿慢慢人慌慌慌下来了。然后两个老先生就说说话聊聊天，说你用药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很多安慰的话，感觉怎么样。然后过了一段时间，高伯伯就走了。高伯伯刚一走，我妈站在旁边，我妈忽然就想起了我爸的安定药，直接就上了楼，直接就冲上楼了，到处找我爸的安定啊。他只藏了这个地方，找不到啊，他心就心慌。然后最后他在我爸的床头柜抽屉里边找到了。你说我妈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他就拿了那个药，我爸也跟上去了，拿了那两瓶药到了厕所里，把两瓶药倒在马桶里边，水一拉，把水药全部拉下去，全部冲下去了。我爸当时看着那个情况的话也是很愕然的，来，这些事情他们老两口都没跟我们说。后来我爸回忆的时候说，当时他就是震惊了，他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好像 what 怎么了。但是就在他觉得 what 怎么了的时候，忽然就在他自己包着他的这个壳忽然裂了一个口，有两句话，有两个心里面有两个意念出现了。第一个就是，哎，我这样做好像神不太高兴，哎，我爸那时候是已经信主了，他说我这样做好像神不太高兴啊。第二个想法就是，我要是这样做了，我的孩子将来何以自处，我这样坐在我的孩子家里的。就这两件事情就敲击着他，忽然包在他身上的壳就这样裂了一个缝。没过多久我们就送我爸妈回去了，因为美国的生活虽然不是那么紧张，但是跟着我们一块走他实在是很辛苦的。那回去了之后我爸就住了一段医院，慢慢就好起来了。那这次我回去看他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爸，你当时难道你就没反复吗？你就一下就好了吗？我爸说，我当时也难免会还是觉得低落，但是有两句经文我总是记得。我说什么经文呢？他第一句经文就是你当刚强壮胆，他第二句经文就是耶和华是你的亮光，耶和华是你的高台，耶和华是你性命的保障，你还惧谁呢？我爸就在和死亡面对面的时候，神就这样用他的奇妙的手就搭救了他。当我爸回头再想的时候，他就不得不伏在神面前说，我的性命是你搭救的，我的性命是你搭救的，我还怕什么呢？这次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就是他房间里面上面的照片是我们家的全家福，下边就是我爸经常贴在那儿自勉的经文，叫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他就是这样活的，他现在就这样活。你看到我爸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说这个老人家真是喜乐。但他有没有难处呢？他有难处，他身体真是一天一天的衰残。我们去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的心脏就是叫心律不齐，忽然说着说着就跳100多，然后那个军哥给他买了这个测心脏的，就我们就在那看着看着数字往下降，一会儿降到90多，一会儿又回到100多，他心律不齐。但是你在他这个老人家的身上，你真是可以看到，我们外体虽然衰残，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他就在喜乐中过。他今年93岁，他就是在喜乐中国。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不管是我们以前2000年前的还是现在的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件事情，当我们经过忧郁的时候，那里边有埋藏的祝福。你在忧郁里边，你也可以经历神，你经历神的保护。当你经历神的保护，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不管你经历的是什么都不重要，都值得的。OK， 其实今天我讲忧郁就到这里哈。但是因为我们马上就要结束，我们这整个这个系列结束了，我就想用两张的投影来总结一下我们进来讲的这些情绪方面的事情哈，情绪方面管理的事情。其实我们人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有很多的外部因素影响我们，这个因素太多，也没有任何一个因素，你有很少有因素这么说你可以主控的，你可以操纵的 ，OK， 而且我们自己脑子里边，我们有自己的心思意念，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使我们更加纠结，在这些的环境啊、因素、各种各样因素底下，我们难免就会本能的产生情绪。我们不但有情绪反应，我们有身体反应，我们有行为反应 OK， 但是我想大家记住的一点是，情绪，神给我们情绪哈，它是有功用的。我们有些负面的情绪，这些情绪是什么功用呢？这些情绪是一个监测系统，是个警报系统。当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不是说怎样怎样，而是说你回头看一看你的生活，看一看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什么地方有了差池。当我感觉到愤怒的时候，我是不是看一看我的生活是不是太 stressful 了，我是不是跟人际关系有什么问题，这些东西你要看一看。情绪事实上是早早的提醒你，你要准备，你要修补你身体生活中的破口，这样你的情绪不能够牵着你的鼻子走，做你的主，你不能做情绪的奴隶。情绪是帮助我们的，当你把情绪正确的用在正确的用途上的时候，情绪对你是有益的。 OK， 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觉得我们祷告，我们侍奉，我们敬拜，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跟神商量，但是情绪是我自己的事情，情绪是私人的，我们不用商量，这是我的小秘密，神不需要知道。但你要知道，你信神的人，你信主的人，你全人都是神的。OK， 神不单保护你的身体， 不单保护你的事工，不单保护你的工作，神也保护你的心思意念。神的保护是与你同在的。但是你要记得，当你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你要去找他，你要像以利亚一样的在他面前倾诉，把你的事情带到他面前来，他一定会解决你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神呢，他不是一个站在远处的一个审判者，他是一个你生活跟你是在一起的，同在的。你不要觉得他好远，和你没有什么关系，你的情绪你自己处理，当你情绪自己处理的话，那很多的情况下是要出问题的。 OK， 今天其实就是这样，我是想用一节 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这个信息分享。是腓立比书第四章，这是我蛮喜欢的。我觉得在我们情绪出问题的话，这是一个我们美好的应许，神给我们美好的应许。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段。挂虑是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神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感谢全姐，会众请起立，我们一同领受祝福。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真是极其的宝贵。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主啊，你说我的心里为何忧郁，因为我应当仰脸，因为你是用笑脸来帮助我们的神。我们也想到先知哈巴谷说，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结果，田里不效力，圈里没有牛，然而我要因我的耶和华欢喜，因我的救我的神而快乐。主，我们感谢你，你就是这样一位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因此我们的心实在不需要忧虑，因为每一天的忧虑不能使我们的寿数增加一刻。你是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与交通，常与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